这个顺服啊，顺服真的不容易。我们这个，我们有一天礼拜六，我们向我们这个中年代中生代的人呢，我们讲了一句话，说哎呀，我们这个中生代的人啊，真是最辛苦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年代呢，规定是要顺服做父母的。那么现在呢，这一辈像我们这一辈的人呢，有孩子的都已经三十来岁、二十几岁啊这样的。那么又发现在美国这个环境呢，这个父母亲要听小孩的，是不是啊？好像我们做大的时候，我们做小的时候呢，要顺服大的。现在我们年纪大了以后呢，又要听小的。假如不听的话呢，都不行。其实我在问大家，到底大的应该听小的呢，还是应该小的听大的？
小的听
大的。啊。我说这段圣经很有意思。第一个说呢，小的要听大的；第二个呢，说彼此要顺服。其实我在想，有的时候我们人为什么会不听别人的话呢？因为圣经里面后面讲了，就是骄傲。就是我为什么不听，我为什么不愿意听别人的话，因为我就是说我比你聪明，我比你能干，我比你看问题看得深入啊，我比你对，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不愿意听别人的意思，就我们不愿意顺服的意思，就是我们骄傲，我们以我们自己为主，我们以我们自己对的为对，我们觉得我们比人家能干，别人都比我笨，别人想到的都不完全，我想到的才完全。别人做的都是会有后遗症，我按照我的方法做就不会有后遗症，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你看，今天我们常常的一个真正不能顺服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是小还是你是因为，不是因为我年幼还是因为你年长，不是因为我地位高或者地位低，我不能够去顺服人家。真正不能顺服原因，别人的根是因为我们骄傲。我在想，耶稣为什么这么会顺服人家呢？耶稣就是谦卑，有没有？他谦卑柔和，人家这怎么样说，对不对？我发现我不晓得以色列人，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跟耶稣表达意见啊。小孩子来了，去去去去去去去，对不对？还要耶稣来说，你们不要拦住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嘛，是不是这样？耶稣好像从来没有讲一个说，哎，我下个命令你们大家听啊。其实耶稣的一个态度怎么样呢？没有关系，你可以讲，其实你讲了我也可以听你。我觉得一种真正的顺服是建立在什么呢？不是建立在年纪的大跟小。真正的顺服也不是建立在地位的高跟低，真正的顺服也不是建立在你的生命比我丰盛，我的生命比你幼小，都不是，这个都是表面的。其实真正能够顺服的根基，是我们愿意谦卑不骄傲。我其实我现在一直在学这个功课，其实我在学这个功课的时候，哎，这个你知道一个人真正的愚蠢是什么，你知道吗？一个人真正的愚蠢就是永远把自己高估了，这就是我们的愚蠢。我刚刚跟敏文结婚的时候，我总觉得他比我笨。你知道，一个人比你温柔，一个人不太表达什么意见，他不代表他比你笨，也不代表他比你不能干的。这是我跟敏文生活那么久，我一个很大的反省。我从一种觉得说，我讲了他就照着做，你看，对不对？是不是啊？其实事情做了不成功，他也没有表达意见而已了嘛。只是觉得说，反正事情做了，做成这样子，讲他也没有用嘛。因为别人不讲，我们自己又不知道反省，是不是啊？好像事情过了就过了，然后成功就把这个做这个决定的功劳归给自己，而不成功，他不讲，我们反正也就偷偷的不讲嘛，何必去给自己？自己怎么了？然后时间久而久之呢，久而久之觉得说敏文就比较笨了，变成这样。但是后来我慢慢发现不是，我发现我到泰国去以后，因为真的那个需要很大，我们人也很有限，就这件事情做了，这件事情一做，就这件事情一接了一个学校，这个学校一接下去哈， 就一直要下去的，学生只要来报名，只要来上课，就要一直下去的。等到以后怎么样？等到以后去的，哎，我们刚到那边是个学校而已嘛。以后慢慢发现什么？以后慢慢，哎，有人开始信耶稣了。信耶稣人们，不但要有这个，不但要有学校，还要有一个，还要有聚会，还要牧养，还要带领弟兄姊妹。那怎么样呢？那我刚开始传福音，那我就学校的事情慢慢就摆在一边了，然后就开始有一些这个牧养带领弟兄姊妹了，是不是？那以后又发现什么？他们生活很困难，收成一年不如一年，吃饭都有问题了。以后怎么办呢？以后我要去办农场，给他们就业机会，让他们可以有点收入，可以生活。那好，那我一个人怎么样呢？又要农场，又要这个信耶稣的这个牧羊的工作，又要学校。后来我突然发现，其实后来学校事情一点都没有做，结果学校敏文在管，管的比我在那时候管的还好。我突然就想到说，到底谁比较聪明啊？谁比较能干啊？那以后怎么样呢？以后我们还到外面去带人家去布道。那我一周怎么样呢？在永泰所有礼拜，主日崇拜也好，什么成人主日学也好，家庭聚会也好，就是闽文一个。我发现我出去，跟人家出去一段时间布道回来，哎，弟兄姊妹，大家也快快乐乐的围了闽文啊，大家快快乐乐的。哎，我后来突然发现，哎，到底是这个弟兄姊妹少不了我，还少不了他。以后我慢慢体会到这个事实以后，我发现我慢慢怎么样呢？我慢慢就真真实实看见，其实我们自己只是自己觉得自己能干。一个真正爱主、愿意被主使用的人，哪一个人不能干呢？为什么呢？因为他从里面发出一颗对主的爱，心甘乐意的在那边行，有没有？可以把他的潜能里面的东西都能够拿出来，对不对？今天他是听我啊，因为我觉得聪明，我八号司令要你这样就这样做，我告诉你，他顶多拿出来用的十分之二有没有都不知道的。等到有一天他因为爱主的缘故怎么样，心甘乐意的缘故怎么样，不是因为顺服你，是他因为顺服主，心甘乐意为主缘故，他可以把他的潜能里面的通通都拿出来，心甘乐意都拿出来用的。哇，我慢慢才发现说，的确每一个人都有他某一方面的长处。所以我觉得说，彼此顺服的意思是什么呢？当我愿意顺服你的时候，而能够帮助一个人他心甘情愿的愿意来服侍主的时候，这是什么？这是最大的什么？这是最大让主可以得最大荣耀的。假如我在我们观念里面还有一个观念，还有一个观念就是谁应该顺服谁啊？这种的配合怎么样呢？神的荣耀相对的都会得的比较少的，你同意吗？但是一种心甘乐意的一种顺服，哇，这倒也是一种同心，这个同心很美的。比如说当一个年龄比较小的，他就想通了，想通什么呢？他年纪比我大，对不对？他吃的盐比我吃的饭也多，他走过的桥比我走的路还多，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对不对？是不是啊？他吃过的猪比我看见的猪还多，是不是啊？哇，妈妈想说，哎，他年纪比较大，他人生经历比较丰富，是不是啊？我相信他一定他的看法，他的见解一定是比我更好的。既然我们两个今天在一起做一件事情，我真的愿意听他的，哎，至少也是好的，自己想通了，这也是好的。为什么呢？心甘情愿，大家一起配搭嘛，是不是这样？反过来另外一个，哎呦，看到一个人倒是年龄呢比我们小，但是发现他做过的事情比我们多，哎呀，发现说可能他年纪比我小，但是他经历过的事情，他做过的事情，他见过的场面，是吧？他的格局，哎呀，可能比我大，可能比我深入，我倒愿意觉得真的看到他不要老是觉得人家运气好，是吧？有关系，是吧？社会上爬得比较高，别人在一件事情里面，他的成名，他的做事给人家肯定，这也他也不是白白来的。当我们想到，哦，虽然他年纪比我小，但他可能在各方面比我怎么样呢？比我来得好。哎，我心里面有点愿意，顺服，听他话的 话怎么样呢，你就会发现其实他的长处就会变成我可以学习到的一个功课，这是很不一样的。弟兄姊妹，我把我一点点的经历跟大家讲一下。你知道我到了泰国北部去啊，谁读过大学啊？没有人读过大学的，不但没有读过大学，也没有读过高中的，最多是读过初中的，都是了不起了。那你说我刚刚到这群人当中去，你觉得像我这样的人会谦卑吗？才不会呢，我告诉你，你们这些乡下人是不是这样啊？真的，我有好几次走在路上的时候，我说上帝啊，我说我鸡熊也不算水准差，你怎么给我跑到这边好像秀才碰到病啊，有理讲不清啊，是不是这样？说你怎么把我带到这样一个环境来传道？天下之大，难道我就是这块料，只配来这些地方来传道吗？真的，我心里面曾经对神有这样一种感觉的，你就知道。所以以后妈妈什么事情、什么事情、什么事情都好像接下来做的时候怎么样？做的别人也是，为什么钱也是你拿出来，事情也是你做，谁好讲什么呢？人家山上的都是很聪明的人呢、啊，是吧？那你做这件事情，事情也是你在做，对不对？钱也是你拿出来，所以别人不讲什么话，通通听你的。结果怎么样？久而久之养成一种自己觉得很了不起。直到我后来进到佤邦去，这个佤邦的领导很有意思。昨天我也讲了，他居然要我做一件事情。他说：“王老师，你有多能干没有关系，你把我们这些孩子也训练得像你一样能干就好，训练一辈子就好。”哎呀，我突然发现说，哎。这个人跟人家不太一样，他没有说来用我的才干，他发现怎么样呢？就是你一个人再能干都没有用，他最少希望有一百个。哎呀，他这个头脑，他这个话一讲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人跟人家不太一样，这个人跟人家不太一样。以后我慢慢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当。你看这个面很大，人很多，事很多的情况之下，真的他烦恼的时候，他就会找我去。有时候我们一讲三个钟头、四个钟头的，是这样。他每一次他讲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这时候跟他学的，他就说：“王老师，你的看法怎么样？”他从来没有把他的看法先讲，他要问我说：“王老师，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怎么样？你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等到我，对呀、啊，你知道一个人嘛，被人家这样想，就哇，这个领导这么看得起我是吧？然后我就讲完以后呢，他听以后，他说：“那么，假如有这种情况的话，怎么样呢？我根本从来没想过的。”然后他说：“那么，假如出现这个情况的话，是怎么样呢？我也从来没想过了。”后来我才发现说，山上人他虽然没有读过书，但是他要管20000个老兵的时候，20000个都是抬个枪的，他要管20000个人的时候，他所要考虑到的层面，不是我在台湾在美国做一个小老百姓我曾经有过这样机会来学习的。你同意吗？我们只是面对我们自己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对不对？顶多怎么样呢？怎么样跟老公相处，跟老婆相处是吧？顶多是有几个孩子在身边，应该怎么样来 handle 他们，是不是？或者三姑六婆什么，反正就是我们碰到的就是小老百姓的事了嘛。但是人家虽然没有像我读过那么多的书，对不对？但是他们要碰到的是一个。我慢慢才体会到，其实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东西，我们真的要很谦虚的来看，对不对？在一个教堂里面也是吧，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好，你站在一个700-800个人整体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跟我一个人站在我自己认为对啊、错啊、好啊、坏圣经的角度来想问题，一不一样啊？不一样。 所以我慢慢就在想说，当我们越认识我们自己的有限，我们就越愿意谦卑，越愿意顺服。当我们越觉得我们自己是不完全的，那我们就永远会想到说，或许我们听别人，愿意听别人的时候，是给我一个可以成长的机会。我觉得我们今天人为什么会不愿意听人家的话，甚至不愿意听太太的话，不愿意听先生的话，不愿意听父母的话，不愿意听我们已经成长的孩子的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总觉得我们是完全的嘛，我们都对嘛，我们对的完全吗？我们对不完全嘛，所以对不完全。当我们在什么地方觉得我们是幼小的，那个幼小的在讲的，我们觉得我们是自己是幼稚的，我们这方面的看法是不成熟的，我们这一个领域里面的事情我们是不专业的，好不好？我慢慢去就我们真的觉得我们在这方面我们自己是不够的，我们就会愿意听别人，你同意吗？当我们什么时候越觉得说，我在这方面是专家，我在这方面是这个比人家懂，我在这方面是比人家能、比人家强的时候，我们谁的话都不愿意听。到最后甚至于怎么样呢？到最后圣经里面的话对我们来讲都有质疑的。耶稣，你没搞错啊，你是活在2000年前的人讲的这些话，今天可是21世纪嘞，你会用电脑吗？电脑出问题了，我还听圣经耶稣的话吗？你们有这样的想法？到最后慢慢我们真的会有种感觉，对不对啊？是吧？我听过人家讲的嘛，讲过圣经里面什么耶稣讲的话可以用吗？他也没有讨到老婆，他怎么知道？他讨到像我一样的老婆，你看他要讲什么话？对不对？耶稣也没有生过病，对不对？是不是？他可以医治人家的病，他从来不发生病。你看我今天生了孩子，什么读圣经有什么用啊？然后啊，这个我们总觉得别人通通都不懂，就是我今天遭遇的是最难的，是不是？连我都没有办法面对了，那你有什么办法？假如我们这样的一种内心的深处的心态不改变。是不是啊？我们内心中这样一个心态不改变，我们人会去顺服谁呀？啊，我们谁都不会顺服谁。所以今天我们在读的，我就说，彼得，哎，彼得是个很容易顺服别人的人吗？啊，不是，他什么都是带头，什么都是他自己先搞的，对不对？耶稣在海面上走，第一个跳下去在海上走的就是彼得，是不是这样？是吧？耶稣问问题的时候，第一个回答的就是彼得，是不是？别人来抓耶稣的时候，第一个把刀拿出来去砍人家的也是彼得。彼得什么都要带头的，但是他在年老的时候，他居然会讲出来这句话，我觉得很不容易。他很显然的，经过一段生命里面的熬炼跟跟随主，他发现顺服是真正的蒙福。顺服什么？不信你回去，你看，你下定决心，虽然做不到，下定决心，这个礼拜开始，我真的都听我太太的，你会发现，你的幸福会增加，你会发现太太原来会为你卖命的，是吧？对，但等到怎么样呢？你下定决心，都要老婆听你的，你就发现苦日子哎就在眼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这你慢慢去体会，这是我慢慢发现的。我觉得这个功课对我来讲也是很不容易学，但是呢，我真的慢慢发现说，其实顺服是一个很大的蒙福。就是比如说，我肯顺服你，你的能力就让我有份。我愿意顺服你，你的爱就让我有份。对不对？是一个孩子，父母亲爱他，他不肯顺服孩子，父母亲爱他就得不着嘛，不是吗？不是吗？其实顺服是一个恩典，你愿意顺服，你愿意顺服谁，你就可以得着他的恩典的。但是反过来讲，假如你是听从一个谁，结果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坏的，那么你怎么办呢？顺服里面有两方面。我们要体会彼得在这边讲到我们在主里面的一种顺服， 其实你知道吗，我们常常，我们人很奇怪啊，这个父母亲常常，我在年轻的时候，爸爸妈妈常常讲说，儿子啊，你要小心，好，对你好的你都不会听的啦，对你不好的你最容易听得进的啦，哎，就是我们人性，怪不怪啊，就是该顺服的我们常常不顺服，不该听不该顺服的怎么样，我们有时候反而去顺服，有没有，真的，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那么好，我们要顺服，我们会顺服的什么呢，就当别人摸着我们的脾气了，顺着我们的脾气来诱惑我们，顺着我们话来讲，到最后我们就愿意听他的话，到最后什么呢，他只是用你喜欢听的话来引诱你达到他想做的目的。但是常常真正爱我们的人怎么样，有人说不是讲我们爱听的话，而是讲对我们有益处的方面，我们就常常不允许。我有时候在这样想，我说神啊，你是神，你难道不能够用魔鬼的方法让我们来做你想要我们做的事吗？不是两全其美吗？对不对？就你可以用魔鬼的，就先给我们甜头嘛，然后怎么样呢？其实你知道，满足我们的私欲在先的东西，以后再要拉回我们去爱神所要我们爱的，以后就变成难上加难，变成这样。所以真的求主怜悯，因为讲到顺服的时候，另外一方面，我们很自然，在我们肉体里面很自然会顺服的这些东西，常常是根深违背的。但是合神心意的顺服，才要经过操练。而这样的一种顺服，是认清自己的有限跟不完全，我们才会慢慢愿意去顺服别人。好，这是第一方面，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够，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完全，我们愿意去顺服别人的时候，我们是一种学习。第二个呢，他这边讲到是，你们众人也当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这个好像站在一个比较平等的，你们众人站在一个平等，不是老，不是小，不是什么，其实真正来讲，另外还有一个彼此顺服怎么样呢？其实彼此顺服才会让这个阶级的观念就让那个阶级的差距就越来越小。就是彼此愿意合作的时候怎么样呢？在我们的之间就没有你高我低，你笨我聪明，你能干我不能干的这个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彼此顺服，都不能缺少了。就你有你这一份，我有这份，我们大家摆在一起的时候才美好的。其实我觉得在家庭的里面，在真正当我们讲到一个家的时候，是彼此顺服，你会发现这个中国人是这个彼此顺服的这样的一个境界。我们是讲在和，有没有啊？家和什么像那个合是什么？那个合是就是当我们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你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就是你的意见，大家怎么样？很同心，很合意的，这是什么？其实合就是一个彼此顺服的一个结果。当我们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就算我们的想法不一样，但是我们之间是合的。那里面有一个，就是其实大家都学会了彼此顺服的功课。到有一天，你慢慢发现，其实我们之间的意见的差距没有这么大的。等到有一天呢，夫妻在一起的时候，发现，其实我们两个想法差距没有那么大的。你知道是为什么？因为长期以来，他也听我的，我也听他的，到最后我们两个意见就怎么样，就慢慢就综合了。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吗？今天我很少觉得敏文这样的一个看法，好像跟我看法有太大的差距。那不晓得阿明有没有？可能还有了，还有至少我很欣赏他的很多的做法，但是在我的很多做法，他觉得弟兄你这样太硬了，这样表达的方式可能太直接了，可能他还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呢，他有这样的感觉，我也觉得这可能真的是我还要在修正的地方，还是我需要进步的地方。我也不觉得他这样的一种感觉是不对，从前我就觉得不对，做 做人就是应该这样，对不对啊？但现在我们觉得，哎，这是什么？这个我就觉得好像有一种彼此，我觉得彼此顺服来讲呢，我觉得可能还不太够一点。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彼此顺服共鸣，就彼此欣赏，就是彼此欣赏跟彼此顺服一不一样？不还不太一样，但等到你开始有个彼此顺服的心的时候，你慢慢他会长进到彼此顺服，发现这也不全然是缺点，你知道吗？就是温柔，我从前总觉得温柔是个缺点，简直是懦弱，哎，懦弱跟温柔怎么差别？你们讲讲听听，啊，刚强跟这个勇敢跟鲁莽有什么差别？你讲来我听听看。是不是啊？豪爽跟奢侈有什么差别 啊小气啊，是吧？这个什么谨慎跟小气，所以你慢慢就发现，好像我们人生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很稀奇，等到你开始欣赏的时候它就变成优点，等到你不欣赏的时候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不可以顺服的原因。怪怪啊啊，弟兄姊妹，好像这边里面那个钱彼此顺服的前面就是什么？要以谦卑束腰，真的。常常我们没有的东西，别人有。我们若是不谦卑，怎么样？就变成不能顺服的原因，因为我没有嘛，是不是这样？我的个性是外向的嘛，是不是啊？碰到一个个性内向的人，我怎么去顺服他呢？一顺服他就证明我的外向错了嘛，我的外向不对了嘛，我的外向不好了嘛，是不是这样？谁愿意去面对这样的一种的问题呢？但其实慢慢我们真的发现，当我没有的是我所羡慕的，哎呀，我就会去顺服，愿意听那个有的人的话嘛，不是吗？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我觉得这句话，这个慢慢现在读的那个感受，或许我现在真的在这方面有看见了，所以愿意顺服了，啊，愿意欣赏别人的，也慢慢去体会了，是这样。但是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在座弟兄姊妹中间有没有体会这一点，承认自己的有限跟不完全，哎，愿意去听那一个我们觉得他比我多，他比我更完全，他比我更好的那个人的话。那这个叫长了嘛，这叫年长了嘛。年长不是说岁数大了嘛，哈，那个长是各方面经验啦、年岁啦，各方面都是嘛，哈。这个当我们很谦卑的时候，到一天会发现，我们儿女们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他也是一个很爱主的人，他在社会上也是经历很多事情的人。等到有一天，我们这样一个成年的孩子讲的话，我们做父母的愿不愿意听？哎，这个是我们，你慢慢会发现，哇，其实那个家和那个和彼此顺服的那一个和，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就是家庭幸福也增加，就是这个在教堂的里面弟兄姊妹的相处那一种的美好也增加。而根本的这个恩典跟福气在哪里呢？因为这是个律，什么律呢？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那些谦卑的人。我常常想，我说神呢，为什么你要用这样的一种方式？骄傲不能够让他成事，谦卑你反而要祝福他。因为假如大家人类社会都是比骄傲的话，这个社会很可怕的。假如人类社会是彼此是讲谦卑的，这个社会是很温暖的，你同意吗？今天我们在一个家里面，什么叫咒诅？家里面咒诅就是丈夫觉得比太太，就是我要比你更骄傲，我要比你更怎么样，这个家就完了嘛，不是吗？神有可能去赐福骄傲的人吗？假如神赐福骄傲的人，要每一个人骄傲才能够得着神的恩典的话，这会是个什么社会呀？啊，这会是个什么社会？就神的心意里面的律，神的律，神一定是阻挡骄傲的人，神一定要赐福谦卑的人，这个人际之间的关系的转动才是往美好的方向，是吗？弟兄姊妹，是吗？弟兄姊妹，我们想得通这一点吗？但你看今天的社会的痛苦在哪里？谁都要骄傲，都要踩在别人的头上，这就是一个痛苦嘛，是不是这样？谁都愿意做别人的垫脚石， 多好啊！弟兄姊妹，当有一天我们是感觉，有一天我们是感觉，我比你属灵，我要来帮助你，上帝的规定赐福的，我告诉你，我再说一次，当有一天有个人觉得说，我比人家属灵，我比人家爱主，我要来帮助你，神都不赐福的。什么样的人神真的会赐福呢？让他去经历神的恩典呢？就是发现说，神啊，我真的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我看到他今天这样的光景，主啊怎么办，里面的一种怜悯，一种爱，一种关心他，你慢慢会发现上帝会把神的一些东西给我们，让我们成为去真正可以帮助别人，在这个过程里面怎么样呢？我们自己也得着益处，而那一个我们看见我们愿意爱他关心他的人也蒙福，这是神的原则。等到有一天弟兄姊妹，你慢慢去发现，当有人来关心你的时候，就什么，我比你有钱，我今天来帮助你，你要吗？啊，等到有一天你在参加一个什么什么读圣经的班，给人家的感觉，那个老师给人家感觉，我比你们懂，所以我要教你，你们有过这样的感觉啊？弟兄姊妹，这是很真实的。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心意是在什么呢？是在我们彼此顺服，彼此谦卑，以谦卑束腰的里面来成就神美好的东西。神没有可能去赐福那一个骄傲的人，让事情继续往前走。但今天的社会是用骄傲民心的制度来刺激人里面的潜能，就好像说神所诉求的是用爱产生力量，但是魔鬼人世间怎么样，有的时候是用恨产生一种动机跟力量，这个力量也是很大的，但是怎么样，那个结果完全不一样，结果完全不一样。所以求主真的给我们看见，我们要想到神的律，神是要让我们在谦卑的里面升高，在谦卑的里面赐福我们。神的作为，神的属灵的律，绝对不会在你彰显你自己的骄傲，你表现你的能干里面，神来赐福你的，没有可能，没有可能。这个要慢慢去摸索。说七兄，你怎么会这么把握呢？因为耶稣来到世界上，不是以骄傲来彰显神的荣耀。乃是以谦卑来活出神的伟大，是不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真的有一种感觉不比人家好，假如是真实的话，神要借着我们觉得我们没有，慢慢慢慢把神的有加给我们的。当我们什么时候越觉得我们自己有什么的时候，你会发现神要给我们的东西也被我们自己觉得有的骄傲的心推迟在一旁，我们不羡慕。 OK， 好，这样一个是顺服骄傲的问题，下面还有一个彼得跟这些信耶稣在外邦的犹太人知道我们人都有些人生的忧虑，有没有？你们说我现在这个犹太讲，你问他有什么忧虑的没有？我想他有的，他为他自己没有什么忧虑，他为我忧虑，他会怕我，怕我不爱主，不，他会怕我爱主，在爱主的事情上不进步。所以他常常跟我讲，他说你爱主，我一定会更爱你。他的意思就是你爱我，我不一定会更爱你的。所以我觉得他里面假如里面有一个挂虑的话，那我就发现我自己的挂虑比你们多。我有一个挂虑，假如真正现在想起来，我有一个挂虑，我现在大概只有一个挂虑。一个什么挂虑呢？在人世间生活中，我有个挂虑就是假如我比敏文先走的话，敏文怎么办？在哪？最近这样的感觉稍微好一点，最近这样的感觉好一点，不是因为说我的信心增加了一点，不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有这样忧虑的时候呢，我已经有一点安排，而在安排的当中也看见神的祝福和 好像我就可以不要那么操心了，大概在这意思吧。那么就说，其实我也跟大家讲过，我都在想说，哎呀，这个一般的比例来讲起来，男人先死，女人比较在后。那我说我们又没有孩子，我说我先走的话呢，那敏文到底怎么办？这个真是我一个很大的忧虑的。他到底要干嘛？我一直跟他讲说，阿弥啊，假如我走的话，去投奔你妹妹啊。啊，我说，有时候我说，阿弥啊，假如我先走的话，我有时候常常会跟他，甚至我们俩常常，那敏文他就说，你怎么这么先走？说不定我先走了呢。那我说，那你先走，你会不会操心我？他又是讲了意思，他我知道了，你一定要有爱的对象。好了好了，假如我走的话，那你就再娶一个好了。哎，你们有的夫妻会不会讲这些无聊话？会不会？像我们两个真的嘛，我们两个有时候讲来讲去都到底你先走我先走，讲了个半天好像就是讲来讲去，讲到最后敏文他到最后他总是这样，好了好了好了，让你先走了。他也很大方的能够来承担这个一切。那就是因为这样的情绪呢，真的我常常前前后都有思想，我说有没有可能呢，把我们从前大家在山区里面一切为就是一起真心同心为主传福音的这些同工，大家以后能够住在一起，年纪大的都住在一起，是不是？那要住在一起都要有个比较大的地方，是不是啊？是。那我们传道人也不是干什么的，也没有什么很多的积蓄，是吧？那以后大家就住在一起怎么办呢？我说山上这些传道人现在这个教会的生活供给什么，顶多够他们生活，有时候孩子的教育经费都不一定能够负担，是吧？那孩子没有很好的读书，他们以后孩子们可能在外面随便打打工，自己结了婚也很难，可能接这些传道人的父母亲养他们的老妈。哎呀，有的时候。什么叫忧虑？这就叫忧虑，就是问题自己越想越多，问题越想越大，不晓得怎么解决，这就叫忧虑嘛？你们同意吗？是不是这样？就问题们越想越多，而且问题们越来越大，想了半天自己不知道怎么解决，是不是这样？所以这才叫忧虑了嘛？就是忧虑的意思，就是你碰到了一个你担心的问题，你自己没有办法去解决它，这就产生忧虑了嘛？那我很真实的，就我这方面。为这方面忧虑，后来我就想到说啊，主啊，求主你给我块大的地方。哎，主果然给我块大的地方，三十个 acre 的地，大的呢？你们有概念的话，三十个 acre 呢？我们罗兰大礼拜堂几个 acre？ 两个 acre 是吧？就我现在有一块地在泰国北部清迈山边，这是有15个我们现在礼拜堂那么大的一块地，你能想象吗？哎，神给了这块地啊，以后怎么样？哇，感谢你这块地，我们以后这几十家人，大家可以在一起嘛，对不对哈？哈，这块地有点什么？泰国政府又送给我5000颗这个橡胶，就是坐飞机轮胎啊、鞋子啊这些轮胎的这些树了嘛哈，送我5000棵树。人家说哇，这个5000棵树长大以后的话呢，一个月好几十万呢，就是。花一下交流出来了，对不对？把它收起来，对不对？光是卖这些生香蕉，一个月就是好几十万，哇！那这个大家生活费通通都有了，对不对？哦，这个就是这个最近我的同工青梅打电话来说，他说王哥，这个树长得太好了，现在长得太好太高了，怕大风来的时候通通吹断。你看忧虑又没要有了，所以人世间你就要活在人世间，好也会给你忧虑，不好也会给你忧虑。那么现在只有一个念头，什么念头呢？主啊，真的交给你了。是不是这样？就是我有为这些事情忧虑，但是我也为这些事情我在尽心。但真正什么事情发生了，主啊，我的忧虑若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话，主我就交给你，真是吗？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到了美国来，我们在泰国北部的山区里面很少碰到人癌症啊干什么，没有嘛，也很少听到有人说什么什么半身不遂啊什么，也很少听到，就是今天文明城市里面有的病我们在山上几乎都没有了，几乎都没有了啊，是这样是吧？那跑到美国来住的时候，对不对？后来我一个念头，那我第二个忧虑给你们讲一讲，就是说我们在山上吃的完全是 organic 的东西， 吃芭蕉心哪里还有什么农药，是不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山上吃的鸡都是哦，芭蕉心很好吃的，
那要怎么
我煮一煮，他用豆豉啊辣椒啊，哇，这很好吃的。那你看我们在山上，我们大家这个鸡吃的鸡都是自己养的嘛，他吃虫的，一天到晚扒土哎，吃虫的，现在跑到美国来吃。最近人家跟我讲说，季兄啊，你去买水果买任何东西啊，它上面都有一个圆的标签，第一个字是四，然后第一个字是四的话，它就是怎么呢？它就是在是不是基因还是自然生长的这个中间的线上。它这个号码越大，这个号码越大怎么样？就是越 organic。这个号码越小，就是基因。假设二的话，一定是基因的，基因复制种。哎呀，你知道在美国了，我说吃的东西吃进去，美国今天这些病那么多，癌症那么多，我相信一定是病从口入，我真的是相信了，病从口入，不晓得吃了些什么东西，而且这些东西里面人的添加物也好，在成长的过程里面给他吃了什么东西也好，所以我在里面我说阿米尔，假如我们两个检查出来得癌症，得那个没有办法治的病怎么办？哎，你们会不会这样操心啊？还不会啊，感谢主。哎，我在美国但是我真的就怕，我怕什么？我怕得在美国的人，大部分人得的病，什么要洗肾啊，又是这个又是那个啊。那你怎么办？今天你看一个人好好的，对不对？突然说去做个例行检查，回来发现一个癌症，他哦，好像像一棵树，就好像水也没有了，阳光也没有，就弯了。那为什么呢？因为他检查出了有什么病的时候，他就开始忧虑了。怎么办？后来我跟你们，我们把我们会忧虑的事情，我们常常拿出来讲了以后怎么样呢？讲了以后我们就在主面前，我们有个心愿，说这样好了，假如我们检查出来有癌症的话呢，那么这个也不要那么麻烦了，因为看病也是一种痛苦，开刀化疗都是一种痛苦。那么好，我们就用比较自然的方式，反正就是治疗好也是多活三五年嘛，对不对？这个没有治疗的话，也顶多是少活三五年嘛，是不是？那么早活三五年的话，早三五年去见主嘛，是不是？那么。好，那我们心里面就说好吧，就不再忧虑，就生病的话我们也知道主啊，我们就交在你的手里啊。到最后就发现我自己让我忧虑的事情唯一的秘诀，就到最后就交给主了，听凭主旨啊。那你怎么办？交给医生，你们要将你们一切的疾病忧虑交给医生。我们今天就是把我们的疾病就忧虑生病这件事交给医生嘛，交给医生能够让我们安心吗？能够安心吗？啊，你会发现我今天跟你讲，等到退休到我们泰国去，大家问的第一个问题，泰国的医疗保险怎么样，生病怎么办？十个里面九个他们从来没有担心的，我到泰国去这个生活吃什么，他从来不怕这个，他说嘛，那边的医疗怎么样，有没有保险啊，十个里面九个问这个问题。我就知道说，关于我们年纪大了以后生病的这个忧虑，是我们人生没有办法去规避的一个忧虑。年轻的时候靠自己的抵抗力，是不是啊？你会发现，奇怪，年轻的时候怎么不病，老来都开始病？为什么？老来抵抗力也差，机能也衰退，什么的。那你怎么办？好，我们年纪大了，对于疾病的忧虑怎么办？啊？不交给主还有什么出路？交给医生吗？我说，医生也不是你爹，也不是你儿子，他会为你好，我从来不相信。这种好人是有的，只是也不一定会跟我碰得到的。我倒也不说医生都怎么样，医生也是他的一个职业了嘛，是不是这样？他也不是你爹，也不是你儿子，也不是你什么人，对不对？医生只是他的一个职业了嘛，对不对？是不是啊？对不对？今天我们把我们一切的这些忧虑，我们去交给医生，可靠吗？啊，可靠吗？ 就好像说我们有一笔钱，我们交给一个财务管理公司，可靠吗？那也是他想赚你钱的一个服务而已嘛，可靠吗？啊，今天真的想想，我们忧虑的事情，彼得有没有忧虑的事情？假如彼得他有忧虑，不是交给主，他讲这句话，我叫废话，没有意思。有一次有个弟兄来跟我讲一件事情，给我感触非常非常大。我真的，你们说我骂人，我也在骂人。一个弟兄来跟我讲一件事情，他说：“王老师，我真是想不通哎。”我说：“为什么想不通呢？”他：“你看你们这些做牧师的，一天到晚鼓励我们信徒要祷告，没有想到说，我生病的时候，我真的不晓得怎么办，也没钱看医生，也没干什么，我就真心的祷告，神医治了我。我去跟那个教我要祷告的牧师跟他去做见证的时候，不要讲了，不要讲了，不要讲了。他也不给我在弟兄姊妹面前讲。”我去跟他讲的时候，我说到底他这样教我是因为这是他的职业，还是他真的自己有这样的经验呢？他说假如有这样的经验的话，我跟他讲他一定很兴奋，哇，果然是这样，我没有骗你嘛，对不对？啊，是不是？他怎么会这种反应呢？我就发现说，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人家的一些东西是，我们只是不这样说不对，但是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可能不一定有。所以我在讲这句话，假如彼得不是把他的忧虑卸给神，让他心里面得到平安的，彼得讲这句话 nothing 一点意思都没有。但是假如反过来讲，彼得是一个经历过他人生里面许许多多他要面对人生中有忧虑的时候，他为了爱神，因为知道神的可信，他把他的忧虑卸给神以后怎么样呢？他可以坦然地面对他忧虑的一切事情的时候，他讲这句话，我们不相信，那我们就得不着彼得所得着的，是不是这样？假如我们相信，我们就得着彼得他所得着的。我现在慢慢在体会的，假如我人生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忧虑的话，主啊，我面对这样一个让我有些挂虑的事情，我今天我的本分我能够做什么？我本分做了，我就真的就交给主了，是这样。弟兄姊妹，你试试看，因为我们的忧虑不能改变事实，但是我们的交托，不管事实有没有改变，我们的心会得到平安。哎，这是件有意思的事哈，啊。另外还有，我到美国来一个观察，我发现每一个人呢、啊、都想出很多会发生的状况来忧虑，但是你问他，你忧虑会发生的事情真的发生过几次吗？又发现过没有？然后一直在为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在忧虑。假如你为将来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忧虑还差不多嘛，对不对？但是常常我们去忧虑的事情是将会不会发生是不一定的，乖不乖？因着我们的知识的增加，是吧？因着我们的一些资讯的丰富，是不是？我们忧虑很多的事情是不一定会发生的事，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就开始在忧虑，而现在这个忧虑就是什么？又产生了很多真实会让我们忧虑的事，乖不乖呀？比如说一个太太，她接受了很多的知识，她不希望她的丈夫以后是这个半身不遂，所以她就现在开始逼着丈夫一定要吃什么东西。她的丈夫不愿意吃的时候怎么样呢？立即的忧虑争吵就发生了嘛。至于说她先生以后会不会半身不遂呢？这个是不知道的事。你了解这个事情吗？我觉得很多的东西，我妈妈在旁边好像用第三只眼睛在旁观的时候，我真的发现很多的时候，什么叫忧虑呢？忧虑就是为了将来不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我们现在在担心。求主怜悯我们，所以这是一种心态上面的一种调整。而我们真正愿意相信这位神，把我们的忧虑卸给神的时候，我们里面真的可以得到平安的。你是没有地方可以教，你就没有办法有平安。真的，我在山上，我们这个领导叫我去，他说：“王老师，我听说你很能睡觉，他说我没办法睡觉。他说，你知道，你们知道褪黑激素吗？知道啊。 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褪黑激素，哎，是这个领导听说王老师你要去美国了，你到美国去帮我买一样东西。我说买什么？褪黑激素。我说这几个字怎么写？他写给我看，我不知道，他知道，就证明说他睡不好觉，混了他很久，他也吸收很多的知识，他居然比我一个从城市里面来的一个山上的人，比我先知道什么叫褪黑激素。因为他就问我，他说王老师，你怎么会在我们这样的环境，你会睡觉睡得那么好？我说大哥不会操心吗？他说哦，你讲对了，我要操心的事情太多了。我说你的痛苦就是，因为什么事情令你操心？这个地区没有人可以帮你分担，因为你操心的事情。有一个人有能力来解决的，你又不安，因为他要做领导了，你知道吗？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我说，今天就是这样嘛。今天哪一个人可以解决你忧虑的问题的话，你又很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能干、头脑比你更好，那以后那谁来做一把手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我说你今天问题你有很多的忧虑，就证明说你这个地区没有别的人可以来替你分担忧虑。你慢慢会发现，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忧虑交给神，会有很多很真实的现象，慢慢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展现出来。真的，我在这边，彼得讲的这句话，我要劝勉大家了。劝勉大家什么呢？我们可以忧虑将来可能发生的事。而面对这样的问题，两个，第一个，我今天能做的，我今天先尽我的本分，我尽了本分了，我就把任何的结果就交给神，瘫痪了再讲，半身不遂了再讲，那我今天就要开始做我今天能做的就好了，把结果交给神嘛，是不是这样？哎，今天你们知道一个传道人呢、啊，假如不把结果交给神的话，我告诉你啊，第一个得忧郁症的就是传道人牧师，你相信吗？去辅导一对要离婚的弟兄姊妹，是吧？你一定要摆这个结果上，他们以后一定和好不离婚，对不对？是吧？对不对？嚯，你要精神衰落了，我告诉你，你只能说真的，这个我们能够摆上的，我们能够劝勉的，我们能够为他们祷告的，我这一份我都做了，做结果。你不然的话，你会死的，是不是这样？那么多弟兄姊妹需要要面对，对不对？将来有什么呢？将来以后这个经济不景气是吧？就业机会越来越差，这个弟兄姊妹生活发生问题，那个弟兄姊妹发生问题，那你怎么办？去抢银行救他们？你要怎么办？弟兄姊妹，忧虑是我们人生不可能不面对的课题。但是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忧虑卸给神的，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忧虑交给神的。把忧虑交给神的意思就是说，把我们所担心事情会发生什么的结果频频阻止。你说消极也是消极了，你说阿 Q 精神也阿 Q 精神了，反正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那你怎么办啊？而我现在面对的忧虑是，我现在死了，你问怎么办？所以我现在。我回泰国北部常常跟人家讲了，听者有份了、啊、那个地方听者有份了、啊、欢迎大家都来啊。下面加一句，假如我先走的话，你们好好照顾王室。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这样，把一切结果交给主啊，是不是这样？真的把我们的忧虑来交给主。宝贝的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想象得到我们的这一位阿爸天父多么的顾念我们，多么的爱我们，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我对敏文都有这样的把握，他绝对不会丢我，就算我老了我病了他绝对不会丢我，我都有这样的把握。今天当你在人世间有一种把握，说这个人他一直爱你，他不会丢弃你，哪怕任何的情况发生他都不会小看你，他都不会丢弃你，这叫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忧虑可以卸下来的最大的原因。是我们今天人很可怜的，就是在我们人世间能不能碰到这样的事情。我说昨天在主日的时候向大家挑战，对不对？ 我在想可能会举起手来的就是这个景文，我在想我不要紧张，坐在哪里没有看到你们举手。
哪个你讲哪个
讲哪个，结果我们请冯大哥讲一下，冯大哥后来还在说，他说我是想举到一半，结果这个我们这个银幕姐这个彭大嫂怎么说了，他手摆在下面动都没有动，说举到一半。其实真的我慢慢你说好像这是一个什么，就是里面有一种真正的把握，我们才会发现我们的忧虑，我们的挂心，我们的一切就能够放得下。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我们这位阿爸天父有多么的爱我们，多么的照顾我们，是我没办法想象。 OK， 其实我在想啊，这个彼得另外他看见一件事情，他看见什么，他看见一个很真实的现象，就是魔鬼好像什么，你看不见的东西你会去提防吗？我们没有认识到的难处我们愿意去面对吗？这边讲到的是另外一个属灵层次，刚才讲到的是我们个人内心深处会有忧虑的层次的，现在彼得讲到另外一个层次的时候，彼得他心灵里面敏锐，他看得见什么呢？他看得见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我们看得见吗？啊，今天弟兄们不要传进去，等到有个魔鬼身材的女人到你面前来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一个吼叫的狮子呢，还是一个天仙般的美女呢？真不真实 等到你看到一个风度翩翩的这个尖头们到你面前的时候，是不是啊？你到底看见那是一个这个吼叫的狮子呢，还是看见一个啊人生的第二春要开始了？你看见的是什么，决定你会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它，你同意吗？同不同意啊？这个眼光非常重要。而我们的眼光假如只是看，今天很简单，为什么有些人他会发财有些人不发财呢？因为这个眼光不一样，是不是这样？对不对？到非洲去从来没人穿鞋子的，有人觉得说这个开鞋厂的话，这个非洲是我们最大的市场，只要锁空他们穿鞋子生意就做不完，是不是？这是个眼光。还有些人眼光怎么样，什么跑到那个地方去做什么鞋子生意，没有人穿鞋子不想搞啦，是不是？这也是一种眼光嘛，是不是这样？啊，有没有？他说这个人的眼光哦，真的就决定你看得见什么，决定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当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他看得见属灵里面的实际真实的情况是什么。但是当一个怎么样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很稀奇，一个军事家一走过一块地方，他就知道这个地方要设炮台，这个地方要设战壕，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啊？彼得到了最后他会讲到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们你要很小心，因为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在寻找可以吞吃的人。下面我要讲的，他用什么东西来寻找人来吞吃我们，我说就是外邦人掌权的时代。外邦人就是用权、用名、用利、用色、用各式各样满足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骄傲的东西，怎么样来吞吃、来吞吃人。而这一群以色列人从前活在以色列人的地方，至少还有他们的圣殿、他们的律法，他们是成为犹太人的这些文化的东西怎么样呢，让他们不敢随意嘛，是不是这样？ 但是今天这群人他们到了一个外邦人做主的环境，相对来讲比较比他们的家乡更发展的一个地方来讲的话，能不能看见原来那吼叫的狮子魔鬼是借着今天的世界在吞吃神的儿女。我这方面的看见是很强烈的，是很强烈的。我真的怕，我怕拥有世界上的，就是满足我淫慕情欲、肉体情欲、今生骄傲的，这一些人所创造出来的东西，让我成为魔鬼吞噬的对象。我这一方面的警惕性非常高。这是真实的，是这样。那讲到世界的时候呢，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神所创造的世界，一个是人所创造的世界。神所创造的世界是为了让人可以好好在其中生存的一个环境，但是人所创造的世界是让我们追求满足到最后堕落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你同意吗？就上帝创造的世界是让我们人可以安身立命的一个环境，不管是空气、阳光、雨水、土地各方面，神所创的世界是让创造的人可以在其中怎么样，可以安身立命，可以好好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但是还有一个世界不是神手所造的世界，今天还有一个世界是什么？是人手所造的世界。那人手所造的世界，人手所造出来的东西是，假如它不满足你的眼目，你要它干什么？人手造出来的东西不能够满足你的情欲，你要它干什么？假如人手所造出来的东西不能让你觉得，好像比人家怎么样一点，那你需要来干什么？那么好，今天我要问那个问题，就是假如那遍地游行的魔鬼来寻找可吞噬的人，那么他用什么东西来寻找来吞噬我们？就是用人手所造的世界来迷惑我。但是我们也可以活在神手所造的世界的里面，来经历享受神所造世界对我们人的恩典。但是呢，我们也千万要提防小心。真的，假如我们今天在美国这个环境，没有人手所造的东西已经不能生活的时候，真的让我们怎么样呢？让我们对人手所造东西的依赖度降低到最低的程度。其实今天有很多人已经开始在这样了。什么叫做 organic 的食物？就是神所创造的食物成为我们的食物。不要去搞人所造出来的食物成为我们的食物嘛，就这个意思嘛，不是吗？什么叫做环保啊？环保就是恢复神所创造自然界里面一切对我们人的什么，而不是什么呢？而不是去用人手造的什么东西来破坏神所造的东西，让我们蒙害，不是这个意思吗？求主给我们有一个看见，我觉得这个看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而且彼得讲那句话说，就是当我们不愿意被成为魔鬼寻找吞噬的对象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怎么样呢？我们一定会经历很多的苦。而这样的苦怎么样呢？这样的苦要用信心才能够站得住。就是今天我在做一件蛮苦的事情，那我为什么愿意继续的苦呢？因为我相信一个什么东西让我可以持续的继续这样愿意，是不是这样啊？那我们相信什么？我们坚固的信心是什么？我们来抵挡这个魔鬼吼叫的狮子来遍地寻找可吞噬的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里面，我们用什么东西来抵挡他们？而这个过程里面若是有一种委屈，有一种丢面子，有一点有损失的感觉，痛苦的感觉，又有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让我们持守到底呢？这个坚定的信心是什么？这个坚定的信心 就是后面讲到的那个恩，你们勿要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勿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这个恩是什么？这个恩就是神所赐诸般恩典的神的神他自己。你持守神，我们的信心持守神，神就把他自己给我。我再说，你要的是什么，你可能都会得着，但是反过来讲，你要的东西你得着了，到底是对你来讲是灾难的开始呢，还是你幸福的开始？这是我们人必须去思想。我们到底得着了什么，是让我们这个人生开始祥和了？我们到底得着什么呢，让我们的内心得到平安了？我们到底在这个世界上得着什么了，让我们的人生真正更丰富了？你们讲给我听。假如我说我们在泰缅边界这20多年，让我们觉得我们真正得着，真的，我跟敏文两个团，就是我们在那个地方更多的经历主他自己，就在没有东西可以依靠的环境的里面，就会发现这位神是那么的真实，活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而我们得着了，我们得着了神，就会发现成为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调和平衡起来，就说好像这一方面的损失，因为得着了神，就发现那个损失算不得什么了。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你看像一个孩子哈，今天一个孩子哈，假如他的户头是跟他最有钱的老爸的户头是连在一起的话，对不对？是不是他刷卡刷卡刷卡刷，因为他连了他老爸，所以他怎么样，他一直都平衡一个边界。今天我们的人生到底跟什么东西连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损失的感觉也没有了，那一个痛苦的感受也没有了，那一种觉得委屈的这个真实情况也没有，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得着这一位上帝，得着他，你会发现你一切的痛苦也出路。人最怕的是什么呢？人最怕的是就是我为你受了那么多苦，你都不知道，你最后还批评我，甚至还丢弃我，这才痛苦，是不是？但是我们的神耶稣怎么说？我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怎么样？就爱他们什么？就爱他们到底。谁有没有办法从我的手里把我所爱的这些人拿走？今天意思就是说，我们只要是为神受的任何的苦，都不会白费。保罗有受多少苦啊？啊，你们没读过保罗受的苦啊？哇，这个苦，那个这吃身肉体的苦，饥饿的苦，有没有啊？盗贼的危险，江河的危险，有没有？被官府抓了打的这些痛苦，是不是啊？被人家用石头丢的，哇！保罗讲到他身心灵各方面的痛苦，但他最后怎么样呢？他最后在哥林多前书，他既然15章58节，既然还劝所有信耶稣，你们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啊！为什么？因为你们在主里面的劳苦怎么样？不是突然的，所以不突然。今天你们也把我说不要说主，我说阿弥，我为你做的一些事情真的不突然，因为我知道，这个很幸福啊，有没有？假如太太为我做了一切，到最后我丢弃她，她就突然发现，她从前觉得值得的事，现在回想起来都后悔。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为世界上一切的东西摆上我们一生的岁月，到老来的时候，我们觉得都不值得。我告诉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得着的不是主，我们也不是为主摆上了什么。我们都是为着我们所爱的，为着我们的家，为着我们的什么这些人，到老来的时候，最后才发现了，发现孩子们也变外国人了，是吧？想的说的就是变成 banana 了，是不是这样？外面是黄的，里面是白的，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你一切跟他讲什么中国文化了，又是什么孝顺了，什么东西？哎，这个我们只管我们的小孩了，老人政府管了，是不是这样？你慢慢会发现，我们这一生所有一切摆下去，不是摆在主身上的，你会发现什么？到一天我们真的会发现不值。 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们人也不能忘记我们做人的本分，我们要照顾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孝顺我们的父母等等，这些都要，但是我们做这些若是连于，若是连于这位神的话，你会发现一切都有价值，很宝贝的。而且彼得讲了句话，他说不是你们才是这样啊，那个老魔鬼在寻找吞吃这些人，我们在世界上所有相信耶稣人都面对这个问题啊，不是光光你们啊，每一个人。彼得怎么说呢？他说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呢，避免被魔鬼寻找吞吃的这种苦难呢。我常常说这个苦难就是面对别人可以吃你不能吃，别人可以做你不能做，别人可以要你不能要的这种痛苦，我把它讲得那么真实啊，是不是这样？这个苦难是什么苦难？这个苦难就是为什么别人可以接受魔鬼这样的贿赂啊，是吧？是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啊？啊，为什么他能我就不能啊？弟兄姊妹，只要是一个靠着主在这个世界上持守主，靠着主在世界上生活的人，众弟兄都经过这样的苦难。是你能，我不能，因为我是跟随主的。你要，我不能要，因为主没有要我要。是吗？哎，这个苦不苦啊？哈哈，这是苦的。但是这一个苦，彼得用另外一个词来讲，这就是坚固的信心。老魔鬼，你有本事吞我这个信心的这根棍子就扎在你的喉咙里面。哎，我们这样的雄心有没有？你有本事把我吞下去，你肚子会通的。你来不来？魔鬼绝对不会去找那些有信心那根大木头自己吃下去戳他肚子的人，他就是找那些没有坚固信心的人把吃下去的，大概是这意思吗？啊，魔鬼比我们聪明得很，我告诉你。所以我看到一个神学院写了一个对联，这边是写神的仆人，这边是傲气不可有，另外一边是骨气不可无。那个骨气我就称它是坚固的信心，那根骨头一定来吃嘛，莫过你来试试看，我给你肚肠穿，是不是这样？相信什么？相信我们的神就是那一个恩，神的尊本，我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弟兄姊妹，真的世界上的东西一切都要过去，我们在座已经有些年长的这个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世界上什么东西你曾经拥有的东西今天没有过去的，讲来听听吗？唯一存到永远的是神的救恩，神对我们的这份爱一直存到永远。而且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彼得，其实我们说彼得已经是个大弟子了，讲到武功已经是一甲子以上的，任督二穴都打通了，是不是啊？这个彼得啊，但是你看他在这边还会讲什么呢？他还有可以托付的弟兄希拉，他还有什么呢？他还有这个与我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这个教会，我的儿子马可为你们呢，在彼得的身边还有一群同样忠心向着主的弟兄们。我们可以不怕孤单，但是我们不要看清同为忠心神的儿女弟兄们的这样一种彼此的扶持。我再说，我们可以忍受孤单，但是我们在忍受孤单的过程的里面，我们也不能看清有同奔天路弟兄姐妹们的这份宝贝。我是一个从来不怕孤寂的人， 但是我现在越来越珍惜在主里面真正的这份弟兄之情，很宝贝的。为什么呢？看到别人的忠心爱主就成为我们的激励，真的是这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真的在你自己的仆人彼得要结束他跟在亚细亚这些教会里面信靠主的犹太人写信的时候，他真的看见一场最厉害的战争，就是魔鬼就好像那吼叫的狮子在遍地游行，要寻找可以吞噬的人。他真的怜悯保守我们。主啊，我们不可能不成为魔鬼寻找吞噬的对象，但是我们靠着主可以不让他吞噬，真的不让我们拒绝地对我们的贿赂，让我们只有甘心乐意的对神奉献。主要赐给我们这样坚固的信心来抵挡魔鬼对我们一切的引诱。在美国这个世代环境的里面，哦，主要因为人手所造世界里面的一切，让我们对于我们生活当中的种种我们都会有忧虑。主啊，让我们懂得学习把我们一切的忧虑献给你，因为你是真正顾念我们，你是真正爱我们的上帝。真的让我们在特别要越来越忧虑的环境，经济越来越不景气，人心越来越败坏，这样一个末世的时代，好让我们真的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有平安，引导保守我们。巴不得彼得好像在1000多年2000年前对那些在外邦之地比较繁荣的外邦之地的信耶稣的犹太人所说的勉励的话，今天也照样说在我们这群活在美国信耶稣的人，成为我们真正的警惕，成为我们真正的看见。说让我们看见不但是可怕的魔鬼，让我们更看见有最真实爱我们的上帝。好，让我们知道我们把我们的一切摆在什么地方。天父，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